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2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索马里首都发生两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希腊连串的邮件炸弹攻击，一名嫌犯落网。美国商务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施加初步反倾销税，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增强战略武器应对朝鲜的挑衅，韩美两国达成共识。听众朋友大家好，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10月28日发生两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伊斯兰的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两起炸弹攻击事件承责。警方表示，自杀汽车炸弹首先冲入距总统府约600公尺的纳索哈布罗德饭店，随后武装好战分子闯入建筑物之内，数分钟之后临近的前国会大厦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警官努尔告诉路透社记者，17人在两起爆炸事件中丧命，大部分是警察。努尔还说，安全部队已经进入饭店内小部分区域，枪战非常的激烈。他又说，丧命警察是判住在饭店大门旁的官员，死者也包括一名前议员。饭店内持续爆发激烈的枪战，警方称死亡人数可能还会攀升。救护车部门主管告诉路透社，他们从玉溪饭店运走了17名伤者。在索马里长期内战中，曾犯下多起这类攻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表示，28日的炸弹攻击是他们做的。青年党军事行动发言人阿布穆萨布告诉路透社记者，我们锁定饭店内的部长和安全官员发动攻击，我们还在饭店内战斗。阿布穆萨布还表示，那家饭店的老板是索马里国内安全部长伊斯兰洛。穆沙迪加两个星期前发生的炸弹攻击造成至少358人丧命，是索马里历来伤亡最惨重的炸弹攻击事件，引发愤慨。各界普遍怀疑是青年党干的，但是当时青年党并没有宣称对此事件犯案承责。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遭罢免的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誓言要继续为该地区独立而奋斗。加泰罗尼亚地区现在处于马德里直接的管辖之下。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已经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此外，他还宣布12月21号在加泰罗尼亚举行地区选举，并解除了大多数加泰罗尼亚高级官员的职务。普伊格蒙特发表讲话，反对西班牙政府接管自治区的事务，称只有加泰罗尼亚议会才有权解散议会。他批评当局决定违反人民的意愿，呼吁支持者们以非暴力的方式和和平抗争，最大程度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如果普伊格蒙特被以叛乱罪起诉，他最高可被判25年的监禁。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领导的地区联盟中更为激进的分裂主义派别起草并提交的。独立决议案表决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中占据不到一半议会的西班牙执政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和主流反对党社会党抵制了这次表决的会议。联合国发言人敦促所有各方在西班牙宪法框架之下，通过政治和法律的途径寻找解决的方案。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发表推文说，他希望西班牙政府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分歧。遭马德里罢黜，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 普伊格德蒙特呼吁加泰民众采取和平的抵抗方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众所周知，加泰独立派在本周五经历了先喜后悲的一天。在当天早些时候，由独立派政治势力把持的加泰地区议会以70票赞成、10票反对和2票弃权通过了成立独立主权共和国的议案。但在不久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就代表中央政府出动宪法第155条内容，宣布正式接管加泰自治区，解除当地最高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职权及解散县议会等对应措施。他还表示，新的加泰议会选举将在稍后的12月21日举行。拉霍伊就此呼吁国民保持冷静，并誓言将恢复加泰地区的法治常态。作为拉霍伊打击的首要目标，被解职的普伊格德蒙特并没有选择在周五晚做出任何直接的回应，他则于事发后的第二天以电视讲话的方式表达了由其代言的加泰独立派对马德里方面采取的这一行动的反对之情。值得一提的是，普伊格德蒙特本人在简短的讲话中不顾马德里对其宣布的罢黜决定，继续以加泰政府领导人的身份自居，发表了在当地建立自由国家的努力将不会就此停息的宣言。他还宣称在民主社会中只有民选的议会才能对政府首脑的去留做出决定。此外，普伊格德蒙特还指责马德里方面此次采取的措施是自1970年代弗朗哥独裁政权倒台以来又一次来自中央政府针对加泰自治权的严重侵略行为。他并补充说道，中央政府的介入行为违背了加泰国民通过公投所表达的独立意愿，但在缺乏国际支持及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作为地区领导人的普伊格德蒙特还是呼吁希望当地民众能通过组织民主的反对势力继续与中央政府的直接接管决定做出抗争。尽管拉霍伊政府接管加泰地区的决定遭到了众多独立派人士的反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加泰地区在当天已经处于被马德里控制的程序当中。据了解，加泰警方长官特拉佩罗已按照命令正式离职，其本人也因涉嫌犯有煽动叛乱罪正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法院的调查。而呼吁抵抗的普伊格德蒙特同样面临着被西班牙检察部门以叛乱罪提出公诉的危险，如果该罪名成立，其将被判有最高30年的有期徒刑。马德里方面现已证实，西班牙副首相德圣玛利亚于当天召集了代理执行加泰政府职权的国务秘书们，就进一步落实接管加泰地区决定的实施措施展开商议。
希腊警方10月28日表示，一名嫌犯因一系列针对希腊债权人的信件炸弹攻击被捕，其中一起攻击行动在今年稍早炸伤了前任希腊总理巴帕德莫斯。警方反恐单位在瑞典逮捕了一名29岁的希腊男子，并发声明说将继续搜捕其他的嫌犯。据警方消息人士称，这名男子因参与好战活动而被警方所知。巴帕德穆斯在2011年到2012年间担任总理，曾在希腊财政危机高峰期间以紧缩措施换取了纾困，并在今年5月25日拆信时遭到爆炸物的炸伤。这起攻击事件至今仍无人宣称犯罪，但作案手法与极左派团伙火阴谋细胞曾用的手段相似。这个团体在三月曾寄爆裂装置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黎的办事处，炸伤了一名秘书。火阴谋细胞日前宣称，从希腊寄到德国财政部长素伊布勒办公室的一枚邮件炸弹也是他们所为。雅典攻击案之后，另有八封炸弹信遭拦截，收件人包括欧盟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与欧元集团主席荷兰财政大臣迪塞尔布洛姆。美国国防部长警告朝鲜，动用核武袭击必遭大规模的军事反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防部长在周五强调，美国在朝鲜追寻的目标不是战争，外交手段仍然是美国政府首选之后，周六又在首尔参加一次地区安全议题会议之后重申这一立场。但他同时警告朝鲜要认清形势，他表示任何针对美国或其盟友的袭击都注定失败，任何核打击都必将招致有效而且压倒性的大规模军事反击。马蒂斯没有具体说明美国会以何种性质的军事手段反击朝鲜的核打击。 马蒂斯是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在此之前，他曾在周五前往韩朝非军事区视察。马蒂斯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国绝不会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朝鲜方面在军备研发领域的任何进展都只会削弱朝鲜的安全。他呼吁平壤当局不要心存幻想，因为朝鲜的军事实力远不如美国和韩国。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近期随朝鲜不断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而日益紧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言辞回应，更使得紧张关系进入恶性循环，无法缓解。周五，马蒂斯前往韩朝非军事区视察时，重申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此前强调的立场，表示美国在半岛追寻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半岛真正全面的实现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特朗普将于11月7日出访韩国，并在韩国议会发表讲话。
美国商务部28日发出的信息指出，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在反倾销调查之中，发现来自中国的铝箔出口商销售铝箔的价格导致存在幅度从 96.81% 到 162.24% 的倾销。这些都是基于各方一方使用美国商务部非市场经济体系倾销方法得出的实际证据。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国铝箔产品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就此发表谈话，称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美国商务部发布这项初步决定之后，将指令美国海关与边境管理局基于初步反倾销税倾向中国进口铝箔的进口商征收现金保证金。2016年进口自中国的铝箔价值大约在3亿8900万美元。提出倾销调查申请的是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美国贸易法律的执法是特朗普政府工作的重点。从2017年1月20日至10月25日，美国商务部已经启动了77项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这比前一年同期48起增加了 61%。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强调说，美方此举不仅损害了中国商业利益，也有损多边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益。美国展示军力，调遣三艘航空母舰前往太平洋准备军事演习。五角大楼官员10月27日淡化尼米兹号、里根号和罗斯福号航母开入太平洋的行动，称之为实施计划相当长时间的行动。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辛中将说，这只是三个航母战斗群一起演习的机会，我们每当有机会时都会这样做，并不是总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官员指出，这次部署行动不是针对朝鲜最近的挑衅，但是有可能鼓舞亚太地区美国盟友的士气。这三个航母战斗群目前相距数千公里，美国军方官员拒绝详细说明什么时候开始演习。朝鲜一再威胁要测试其导弹以及核弹头的能力。一位美国官员9月说，平壤有可能在太平洋上空试爆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氢弹。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申星期四对记者说，朝鲜多次发出威胁，我们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局面，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改变任何状态或者是态势。美国上次向太平洋调遣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2007年。韩美两国10月28日在南韩国防部举行第49届韩美安保会议。两国国防部长在会后签署了共同声明，表示绝不再容忍朝鲜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军事挑衅。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双方商定在南韩部署更多的美军战略武器，以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根据中央社消息显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于本周六开始对地处南太平洋的三个台湾邦交国开启了名为永续南岛携手共好的外交之旅。蔡英文将在此次为期8天7夜的旅途中分别对马绍尔群岛、图瓦尔及所罗门群岛进行访问。期间蔡英文及团队不但会过境夏威夷，还将会在回程中过境关岛，分别2次在美国领土上落地。而该消息一出，也立即引发了来自北京方面的抗议。中国外交部表示，已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交涉，并要求美方拒绝蔡英文入境。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巩固和上扬，再加上中美两国就两岸问题长期以来保持了一中原则的共识，台湾当局通常只能依靠提供发展援助来维持与其为数不多的邦交国的外交关系。事实上，台湾曾在顶峰时期于1967年拥有过70个邦交国，但这一数字在蔡英文此次出访的今日仅剩下了20个与其保持着建交关系的国家。据介绍，蔡英文此行会在马绍尔和所罗门国会发表演说，他本人也在出访前宣称，这一外交之旅有两个目标，他们分别是让世界看到台湾有意愿和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贡献，希望通过与上述三国的合作为当地的发展与环境做出贡献。同时他还表示，即将代表台湾人民对在当地工作的公司外派人员及侨民致以谢意。蔡英文在讲话中强调，国家的外交不能分党派与颜色，更不能分开政府与民间，大家应该一起为国家打拼。纵观台海两岸在近年来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自身坚持走出去的外交发展战略，越来越多曾经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反复徘徊的国家选择加入了与中国大陆建交的行列。在过去的一年中，不仅非洲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相继宣布与中国建交，而曾与中华民国保持了107年外交关系的巴拿马也在今年6月宣布与台湾断交，其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更是专门前往北京与中方代表签署了两国的建交公报。另在国际社会的参与方面，迫于来自北京压力，使得台湾在蔡英文担任总统任期内失去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会议的参与权。这些事件都导致蔡英文政府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反对者们的着重批评。面对这一困难的国际形势，正如他本人所说，蔡英文此行是为了为国家打拼，希望继续经营前任总统任内所取得的外交努力。但对于中国大陆方面来说，令其最为恼火的并不是蔡英文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访问活动，而是他通过出访的名义在美国领土上以过境的形式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的实质。据悉，已抵达美国夏威夷的蔡英文及团队将在当地停留2个晚上，并会与美国政界人士进行会晤，还会参加侨宴，与美国智库人士就亚太地区局势进行交流，并参观美国海军亚历山大号战舰纪念馆。此外，蔡英文在结束访问时还会在美国海外属地关岛落地，也就是说，在这总时长为8天7夜的出访中，其将花费近2天的时间停留在美国境内。由此可见，坚持主张对美过境外交在当下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格外重要性。另据消息显示，在美期间，蔡英文还将首次接受记者的公开采访，这也成为了台湾官方所强调的此行亮点之一。众所周知，历届台湾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过境外交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旬，在前总统李登辉任期内所创立的独特的访美模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爽则在周五指责蔡英文过境美国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他并宣称希望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也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郑爽指出，中方已就此与华盛顿进行了交涉，但美国国务院则于当日重申了其官方始终坚持一中政策原则，宣称蔡英文的过境行为是美方依照惯例在安全和便利的原则下同意后者进行的私人名义的过境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月中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依照其内容，双方的所有层级的官员可以进行互访。尽管该法案还需要国会的进一步审核及总统签字后才能正式生效，但此种努力也致使中国驻美大使向美国国会提交抗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一决定也在特朗普将于下月初正式进行首次对华访问之前，再次触动了北京在处理两岸问题上敏感的神经。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周末报纸头版关注加泰罗尼亚与马德里政权冲突进一步升级。费加罗报指出，西班牙进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解放报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布独立，预示着西班牙政治上进入了一个未知阶段。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法属圭亚那，各报关注充满紧张气氛的首次总统访问。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解读为什么中国巨富要投资波尔多酒庄城堡。今天费加罗报头版重点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宣布独立，该报刊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布独立后的照片，指出就在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后，西班牙参议院随后表决宣布收回自治权。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迅速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同时解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及其政府班子的权力。该报评论指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极端，寻求独立的加泰罗尼亚人在政治上要与西班牙政府对决，欧洲重要国家之一西班牙的统一正面临威胁，显示西班牙40多年来的政治危机白热化。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要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民主国家，呼吁其他国家和机构予以承认。该报认为，加泰罗尼亚政府走向极端，寻求独立，不理睬马德里政府。那些寻求独立的极端人士挟持了加泰罗尼亚人，甚至让欧洲进入了这个荒唐之旅。特别是加泰罗尼亚人享有自行投票选出政府及其议会的权利，而且该地区的警察和媒体以及在文化、交通等领域都享有自治权，没有受到威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格蒙特走向极端，现在他已经无法驾驭当地局势。该报评论认为，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寻求欧洲支持，但是包括法国、德国的欧洲领导人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都对西班牙的局势表态，指出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宣布无法改变任何现状，欧盟只会与西班牙政府交往。解放报头版同样刊登巨幅照片，报道加泰罗尼亚的局势。文章指出，寻求独立的加泰罗尼亚政府让西班牙的政治进入了不稳定时期。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显示了加泰罗尼亚选择了极端路线。同样，加泰罗尼亚寻求独立的危机也在成为西班牙政府非常头疼，不容易找到解决危机的政治方案。关于法国政治方面消息，各报重点报道马克龙总统首次到访法属圭亚那，受到当地一些人进行抗议表示不满的迎接。马克龙对此表示说，法国政府不会退让。同时，马克龙总统安抚圭亚那人，强调说法国现任政府会履行前任政府投资十多亿欧元的承诺。另外，费加罗报生活版刊登一篇有关中国富翁投资波尔多酒庄的文章，刊登了一位叫做米凯勒黄的中国富翁照片。他在2015年收购了波尔多奥莱龙堡。文章写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9名来自中国的富翁在波尔多投资酒庄，而这名叫做黄先生的中国人表示，这还只是占中国富翁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位中国富翁虽然曾经在美国留学，但是法国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他，他要享受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的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您好。
罗拉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在一场公开场合致辞时向大陆喊话，希望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蔡英文这次谈话是否有新的突破呢？他是怎么说的呢？民峰请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礼拜呢，在台湾呢，可以说以及在两岸之间来讲，最受到瞩目的就是蔡英文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跟大陆喊话，那希望能够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这个呢，是台湾的陆委会筹划已久的两岸交流30周年的回顾与前瞻的一个座谈会，时间点呢，刚好是在共党19大结束之后，所以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强调，他说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那他首先提到当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民进党使了不少力，还曾经主张两岸人民应该可以往来交流，影响到后来开放大陆探亲跟两岸交流。蔡英文还接着说呢，1987年到现在啊，台湾民众到大陆旅行已经累计将近1亿人次，对岸的人民到台湾来也高达2400多万人次。他强调说，对于1990年代到2016年两岸两会的协商成果，民进党盖瓜承受。他呼吁两岸珍惜30年前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带来的历史性的改变以及累积的宝贵成果，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思考擘画未来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景工程。
蔡英文说呢，对于1990年代至2016年两岸两会的协商成果，民进党呢概括承受。关于这一点呢，大陆方面有什么响应吗？
是，大陆方面显然是不为所动啊。国台办说呢，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够拨云见日，开辟新的前景。国台办甚至还说，大陆方面对于台湾各党派交往的态度是开放的，标准是一致的，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两岸双方就能够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我们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总的来说，这件事可以说是毫无进展。也就是说，蔡英文虽然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关键字他从来不提。大陆呢，则是把九二共识当作底线，一副退无可退、让无可让的模样。那两岸要对话呢，可以说是很不乐观。
蔡英文呢，公开呼吁大陆对话之后，美国也发表了谈话，这会有何进展吗？恐怕还是老生常谈。
啊，没错，台湾的联合报报道说啊，美国国务院东亚局的发言人格瑞斯崔在回应蔡英文的谈话时，鼓励北京跟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两岸人民可以接受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格瑞斯也重申，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长久的利益。他说，美国还是信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联合报特别提到啊，对于蔡英文最新两岸关系的谈话、双十国庆的演说，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9大对台湾的发言，美国国务院的回应内容，这几次啊都是相同的。
鉴于两岸之间不断的言辞交锋却没有任何进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也以新所谓 VDI 谈到了两岸关系，请问他怎么看待两岸之间的对话呢？
李显龙25号出席了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在华府举办的论坛，他说啊，两岸的观点跟信任基本上存在差异，无论九二共识的意涵是什么，都是北京跟台湾的国民党过去交往的基础。那现在民进党的蔡英文决定不使用这样的言辞，他想寻找其他形式的用语，用字跟九二共识不同，但是中国大陆对此说不。无论什么用语呢，中方坚持双方过去同意的说法，也会维持他的立场。李显龙还说，他可以完全理解中国的立场，因为如果中方接受了新形式的用语，那以后他就再也无法回到九二共识，而且呢，透过渐进的策略，有一天他会步上中方不乐见的一个局面。李显龙在这个场合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矛盾是难以解决的，所以两岸处在一个僵局。他甚至还悲观地说，你所能希望的最佳情况就是僵局，而且呢，情势不要恶化。李显龙还提到说，当然呢，这件事也可能会发生意外。他说，现在中方正在建立军队，包括航空母舰。他特别告诉这些美国的智库，万一有一天出事，希望能够拖延他们。我想这个李显龙虽然是悲观，但是他说的却也都是客观的事实。两岸中国人必须要拿出更高的智慧来化解这种不必要的对峙与危机。
好的，民风，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罗拉，谢谢各位听众。
也非常感谢奔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星期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里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索马里首都发生两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希腊连串的邮件炸弹攻击，一嫌犯落网。美国商务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施加初步反倾销税，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增强战略武器应对朝鲜的挑衅。韩美两国达成共识。下面再请听艾娃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习近平启动新时代，强势领导十九大权力洗牌。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启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共党章，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在任内将自己思想写入党章的中共领导人，展现强势领导。七位常委名单中难以寻觅王楚的影子。有舆论认为习近平可能在五年后中共二十大继续连任，但也有意见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习近平会否在二十大连任。十九大会上，京报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人串党夺权的提法，是继粉碎四人帮之后首次出现，耐人寻味。
中国在习近平掌政的过去五年中呢，反贪腐是重点，那么有哪些具体成绩呢？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度说，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2674000件，立案154万5000件，处分了153700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000人。在解放军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军先后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在枪林战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量。
在这个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有哪些大型的计划呢？
与北京、天津相邻的河北保定将规划新建雄安新区，以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为参考对象，但不会搞成工业聚集区，更不是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聚集区。要在创新上下功夫，雄安新区将三不建，也就是不建高楼大厦、不建水泥森林、不建玻璃幕墙。城市建设将体现自然风貌，编制好白洋淀环境治理、成片植树造林和生态保护规划，确保新区蓝绿空间占70%以上。
十九大对台湾方面有哪些影响？
习近平在十九大强调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提出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台湾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两手策略，对蔡英文政府更加压缩，但对台湾民众则动之以利。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菲律宾政府军歼灭了占据南部马拉维市5个月的2个恐怖组织头目，收复失地。以苏禄省为大本营的阿布沙耶夫组织遭到重大的打击。中国在马拉维危机爆发后两次捐献军火给菲律宾，协助歼灭叛乱分子，总统杜特尔大加赞赏。
好，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时间，我是倪楠。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和俄国两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在我们的节目第二期当中，一起继续邀请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阿诺伯尔先生，我们请他继续为大家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样子。20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时势造就的重大事件当中就有影响深远、备受争议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又被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等重大的历史节点分成不同的时期，为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也依旧在带来长久的波澜起伏。对于法国而言，欧洲政治版图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就是俄国。这个版图横跨亚欧的巨熊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在俄国革命的时候，都牵动着法国政治生活的神经。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法国的政治背景。1917年，法国正值我们所说的神圣联盟的有效时期，这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1815年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位成立的神圣同盟不是一码事。后者是为了维护欧洲君主制度而成立的，但是前者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现象。20世纪初期，法国政坛非常分裂，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左翼党派保证不和政府对着干，不号召进行任何罢工游行活动。左翼党派表示，这是爱国主义的决定。这个神圣联盟最早出现在1914年的8月份，当时共和国的总统雷蒙·庞卡雷在致信国民议会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汇，并且得到了大部分左派政党以及工会的响应。当时的工会主要由法国总工会以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总工会现如今还在法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是现在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它在1969年的时候改为社会党。总之，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几乎立即宣布站在法国政府的这一边，支持他。类似的和政府团结的运动在英国、俄国以及德国也出现过。事实上，在政治意见纷纭的法国，历史上出现过如此统一对外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用现如今的眼光去认识神圣联盟的话，也是不能够完全理解它的出现的。尤其是法国总工会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战争的立场，直到1914年的7月份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化，法国、英国和俄国以及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法国总工会还在组织大规模的反战游行示威。但是同一年8月初，德国向法国宣战，时任法国总统的雷蒙·庞卡雷便发布了一份重要的说明，其中表示
L'esprit de domination est venu menacer la liberté des peuples。Depuis de longues années, notre démocratie laborieuse se plaisait aux travaux de la paix。
法国从此踏入了一场战争。法国人民将不会再作为每一个个体出现，法国的每个儿女都会为祖国战斗。在敌人面前，神圣的联盟坚不可摧。法国的儿女们一起面对入侵者，分享同一种爱国的信仰。
Nous avons la volonté de vaincre. Nous avons la certitude de vaincre. Nous avons confiance.Dans notre force et en celle de nos alliés, comme nous avons confiance en notre droit.
苏联学家、教授兼作家埃里克·奥努博尔表示
Le problème, c'est qu'en 1917, il y avait ce qu'on appelait l'union sacrée, c'est-à-dire que...
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党派均支持政府的情况之下，党派的领导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之革命持一种非常敌对的立场。但是在当时的法国左翼阵营当中，还是有人偷偷地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 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当中就对布尔什维克们抱有好感。但是碍于党派和工会的主流意见，他们不愿意公开这种立场，更不要说那是在战争时期，国家对舆论的引导力度很大。
Mais par contre, au sein du mouvement socialiste et au sein du mouvement syndical, il y avait des petites minorités qui, elles, ont été tout de suite sympathisantes des bolcheviques.
可是，就算是在舆论环境不适合的情况下，法国这些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好感的人，从1917年到1921年前后，还是对俄国革命保持着追随状态。这群人之后非常重要，因为在20世纪的20年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了法国共产党的形成。
Ces militants-là ont joué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es différentes grèves qui ont pu éclater. C'est eux qui vont être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à l'origine de la création du Parti communiste en France.
事实上，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向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所有的共产党提供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援助。在冷战时期，苏联每一个财政年度都会通过苏联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提交支援的申请，随后克格勃的员工将这些资金向有关方面发放下去。物资方面的援助则涉及到法国共产党报纸的印发。从1982年到1989年之间，法国共产党从苏联方面获取了超过4000吨的纸张，这些都是免费的。1987年到1988年之间，法国共产党就从苏联方面获取了每年超过1000吨免费的印刷用纸。根据相关的文件显示，1971年到1990年之间，法国共产党总共拿到了苏联发放的5000万美元的补助金，意大利共产党拿到的是4700万美元，美国共产党则拿到了4200万美元。此外，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克拉苏斯基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成员，他在1985年向苏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秘密的申请，要求紧急拨款1000万法郎。随后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通过旅游和踏青委员会向克拉苏斯基拨款了他所要的款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来自于工人国际法国的支部。法国共产党刚开始的存在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双方开战，法国共产党发起了反纳粹德国的呼吁，这与欧洲反法西斯潮流相吻合，因此获得了相当多的党员的注册。随后在被纳粹德国掌握的地区当中，法国共产党展开了游击地下抗争活动，死伤人数非常惨烈，被认为是当时法国境内为了反法西斯而付出的最惨烈的政党之一。法国共产党的地位因此而高高崛起，战后一度曾经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派，声名显赫，连续5次跻身法国联合组阁政府。但是受到苏联瓦解和支持军事介入阿富汗等大事情的影响，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江河日下。现在虽然仍然有代表们参加法国政治生活，极左翼的法国不屈服党首梅朗雄也被认为是总统马克龙的最强力反对势力领袖，但是单就法国共产党的党派而言，其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2017年的立法选举当中，他们获得国民议会577个席位当中的12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系列节目的第二期节目，由倪楠为您采播，一起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学家奥诺布尔先生，为大家讲解了法国共产党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故事。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下面首先请欣赏后呢演唱的歌曲 Quitter la ville。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赢得4500分，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 Rue Saint 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Tu achètes 20 cartes?
Qu'est-ce que c'est?
Ne touche pas, reste ici.
Vous avez des temps?
Eva, 我们不能把旧书商弄丢了，他可知道谜语。去找点东西化个妆，跟上他和那个黑帽子，快去。
化妆？戴顶黑帽？
嗯。Bonjour, madame.
Un instant, madame, s'il vous plaît.
Pardon?
我要一顶帽子。一把雨伞。
Les casquettes, elles sont là-bas. Et les parapluies?
Elles sont...
Ils sont là-bas. Excusez-moi.
那边。Ah, casquettes, parapluies, 都有了。现在去付钱。
Et deux qui font 20. Voilà, monsieur. Madame?
我还要一副太阳镜。
Quoi, vous voulez des lunettes de soleil? Bah, elles sont toutes ici. Voilà, madame.
C'est combien?
Bah alors, 4 euros, 11 euros 20 et 10 euros 30.Ça fait 25,50 €, s'il vous plaît.
Voilà, madame.
Merci. Et 14,50 €. Voilà, madame.
14 €, 50 centimes. Merci, madame. Au revoir. Ouf, 那个售货员态度真不好。
这是 une casquette, 所以是阴性的，复数就是 elles sont.
对，那雨伞 un parapluie 就是阳性的，所以复数说 ils sont.这些我哪能知道呢？而且东西真够贵的，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副太阳镜就要 25 €, 50 centimes。
明摆着是宰游客的。
Je vous présente Akiko. Elle est japonaise. Il y a des touristes partout ici.
快，我们走了。先过桥，直走，第二个路口向左转，你正好就能跟上黑帽和旧书商。
好的。Pont d'Arcole, Avenue Victoria. 看，他们就在那儿。
艾娃，你现在的方向不是La rue Saint-Sabin。
Alors,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Et c'est quoi le livre?
Monsieur, je suis bouquinist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C'est quoi le livre?
糟了，他们下了地铁站。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
Alors, tu montes?
Le métro.
Tu prends le métro? Mais pourquoi? Je suis là.
Merci, Edmond. Vous êtes... 您真好，但是...
Avec le métro, c'est 20 minutes, 30 minutes. Avec le taxi, c'est 2 minutes. Alors?
Oui, je comprends, Edmond.但是 ils sont là-bas.
等一下，如果坐地铁，就只能是你一个人。
Au revoir, Edmond, et merci.
Bon, d'accord. À bientôt, Eva.
他说过 c'est qui la femme?
黑帽想知道我是谁，旧书商可能有危险，我得走了。
好，但是 they leave.老头说他是卖书的。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不是很多书，是一本书。
说的对呀，那么就是说黑帽希望知道关于这本书更多的东西。
我的书？见鬼，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了。
好，到地铁里跟上他们，但要小心。
您得500分。第七场游戏结束，您有5000分，取得进展。但您不是唯一有进展的人。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C'est quoi le livr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他们和你找同样的东西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以上是法语教学课，下面请欣赏后面演唱的歌曲。Quitter la ville.
ce qu'il faudra, c'est que tu te résignes. À quitter la vie, suivre sa fille, tellement jaloux, tellement sensible. Attends ainsi,
thank you.
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索马里首都发生两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希腊连串邮件炸弹攻击，一嫌犯落网。美国商务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铝箔施加初步反倾销税，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增强战略武器应对朝鲜挑衅，韩美两国达成共识。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咖喱演唱的歌曲 Il y a une question。
Penses-tu à moi comme je pense à toi? Penses-tu à ça aussi souvent que moi? Penses-tu que c'est la bonne cette fois? Penses-tu pouvoir me faire oublier la conne d'avant toi? Suis-je bien fait pour toi? Dans 2000 matins, est-ce que ma tête te reviendra?Suis-je si bien foutu que voudrais le sentir tes doigts? Quand ils partent, un éclaireur me cherche sous les draps. Est-ce que ça va sourire pour nous si l'on croise les doigts? Est-ce que l'on peut se perdre tout d'un coup comme ça? Aurais-je assez de talent pour que tu m'aimes tout le temps?Approche, il y a cette question qui ne me lâche pas. Où vont les canards quand il fait trop froid? Penses-tu rester toujours tout près de moi? Saurais-je mieux t'aimer que celui avant moi?Pourrais-tu mourir dans le creux de mes bras? Est-ce que la jalousie nous dévorera? Toutes ces questions qui me tiennent, toutes ces questions qui me saignent. Approche, il y a une question qui ne me quitte plus.Sur quoi tirent les chasseurs quand ils ont trop bu? Cette question qui hante mes nuits. combien de jours de deuil à la mort de Johnny.